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我们又到了每个礼拜二哦，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常见的用药迷思。哎呀呀，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的迷思一直困扰着我们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与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委员，那他也是呢三军总医院的临床药学部的资深药师叶觉荣药师呢，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叶药师早安。
早安，主持人早安，大家早安。
早，欢迎我们的叶药师哦。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在空中分享哦，对不对？
是。
嗯，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叶药师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了。其实说到用药的迷思，我们的药师应该很有感哦。其实现在在用药安全的部分，以现在的我们的台湾的社会环境来说，算是比较严重的吗？
是，其实在我平常工作就是专门我们有一个早上的时段在做药师照护门诊哈，然后专门在帮民众解答一些用药的问题。那通常年纪比较长的，那他的用药的疾病复杂度也比较高，那有可能会跨科用药。那相对的中间就潜藏的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啊，或者是药物使用过量，或者是说不适当的问题哈。那我们开设这个门诊的目的就是帮民众把这些不适当的用药问题检核出来，那也许可以跟医师做一个跨科的沟通，那把这个药物的伤害减到最低。
是，所以叶药师，我们现在医院有所谓的药物的照护门诊哦。
是，在比较大的医院里面有这项服务。
是，那我们民众在使用的情形是如何呢？我觉得民众一定觉得啊，我用药也要来看门诊哦，会有这个疑问，对不对？
通常我们是针对这个慢性疾病或者是有跨科的用药的，复杂度比较高的，通常都是经由医师他觉得有这样子用药的调整或者是要检核的需求的时候，他把病人转过来，那由我们药师去进行一个深度的访谈，然后去做一个后续的沟通跟咨询，了解病人他用药状况，然后再去针对他的问题做一些解决跟调整。
是，所以叶药师针对我们的一个台湾现在的一个环境来说的话，我们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面临高龄化的社会，还有我们的慢性的疾病的朋友比较多，对，他也比较容易有跨科的一个情形，所以在用药的一个安全的部分，可以说是这几类的一个族群，他们比较容易有一些疏忽的地方，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叶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不只是如果您现在自己也是属于慢性疾病的朋友，或是属于我们的长辈朋友要来关心，我觉得我们的家属也要来关心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属稍微做一下提醒，或者是呢在用药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做一下好的一个分类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长辈朋友或家里头的一个家属比较不容易出现一些用药的问题。
是，
好，所以呢针对我们的用药的部分用药迷思，我们民众到底有哪些的重要的观念是必须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呢？叶药师，
根据这个卫福食药署，他提出了这个五大正确用药观念的口诀包含就是说清楚、对明白、用正确、 爱自己跟交朋友。
嗯，
那这个说清楚呢，也就是说我们提醒民众在就医的时候要跟医生讲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包含不舒服的症状啊，然后发生的部位、发生的时间，还有持续多久，
嗯，
甚至于连过去你有什么样的疾病，譬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还有有没有一些食物过敏啊、特殊饮食习惯，这些都希望可以在就诊的时候跟医生说清楚。
嗯，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完诊之后领药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可能时间很快，我们就把药拿了就走了。
嗯，
那这个状况之下呢，常常都没有对清楚到底是不是您的药。
嗯，
所以我们在领药的时候通常药师会提醒你的姓名，然后甚至确认一下你的健保卡。
嗯，
那你领到药物的时候，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药袋里面的这些定剂的形状啊，跟你平常吃的是不是一样的。
嗯，
那药袋上面有一些资讯，譬如说使用方法，
嗯，
然后还有这些外观等等这些，好，要稍微对一下。
嗯，
那回到家之后呢，
嗯，
再来就是用正确哈。
嗯，
那有一些药物它的上面的使用方式比较特殊的，譬如说哎，可能是那个吸入剂型的，就它是胶囊的包装。嗯，那这个状况有可能会误服。
嗯，
那导致使用错误就没有药效。
是是。
那最后呢，有在爱自己的部分呢，就是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就是病人他来我们这边做咨询的时候，他是糖尿病。
哦，
那结果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拒绝那个西医的治疗，他想要寻求一些偏方或民俗疗法。
哦，
那结果下一次来的时候，等到我半年之后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左眼已经失明了。哎，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是，这有点像是就是有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就是怕那个医生或者是药师会念他，对不对？
哎，对。
所以他还是定期的会去回诊，但是齁，拿回去的药有没有吃，可能没吃。哎，对不对？
对。
他吃自己那个听到别人说的那个比较好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有时候就会延误了治疗。
哦，
所以按时吃药还是很重要的。
是，
那最后就是有一些你不清楚的用药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跟药师做朋友。
嗯，
那药师会指导你一些正确的使用方式，或者是用正确用药的观念。
我好像想问一下我们的叶药师哦，其实我们现在哦，在以医院来说的话了，如果民众去医院拿药的时候，其实在药局拿药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一个把关哦。比方说刚刚我们的叶药师提到的，我们可能会问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名字，对不对？而且他不只是口头问哦，还要你拿出健保卡之后才能够去核对那个药是不是你的。对，从那个
怕拿错。
对，可是现在还会有这个情形吗？还是几率应该比较低咯？
有时候可能病人他急着赶时间，那他可能忽略了，那可能因为这个药局通常是最后一关。
对对对。
那他们就急着回家，所以一看到哎，可能差不多的顺序了，结果他拿了之后也没有看清楚，就有这时候就可能会有疏失发生，但是这个几率比较少。经过我们这种双重复合的机制之后，
是
这个发错药的事情是大大降低。
是，没错。我们针对这个和药师做好朋友哦，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呦，好像会麻烦到别人，所以会不好意思问，也有这种情形。哎，
其实有一些长辈他就是觉得说，哎，心中有疑问啊，但是呢，可能一直放在心里，他可能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啊，
嗯，
或者是担心说，哎，不知道怎么吃啊，
嗯。
可是事实上，我有遇过病人的经验是药袋很复杂，
嗯，
那他就说，哦，因为其实他的教育程度也没有这么的高，所以他其实识字有限，
嗯，
所以他常常就是领回去之后药就放在餐桌上，
嗯，
那经过了两三次之后，我们才发现，哎，其实他看不懂药袋，嘿。所以
这个是进到那边去做一些药物咨询的时候，欸，是不是？哇，
所以我们这边就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原则。
嗯，
譬如说饭前 啊，我们特别药袋上面有标一个空腹使用的。
嗯，
通常空腹使用这种就是说，药物可能跟食物之间会有一些交互作用，会影响药效。
是，
那它就会特别标注是空腹使用。那这个空腹的时间呢，一般大多数人也不太清楚，其实是饭前的一个小时之前，跟饭后的两个小时之后，这个避开食物消化这段期间都叫空腹。
哇，要避开这么久哦？如果以饭前来说是一个小时，
就是说饭前一个小时前服药，
然后饭后是两个小时，
或者是饭后两个小时之后，
是
那相反的，就是饭后服药的话，就是饭后一个小时内，
嗯，好，
那这个一个小时内的话呢，通常药品会特别标注说，哎，你一定要饭后吃，就表示说。通常你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副作用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跟消化道、肠胃道有一些刺激影响的，会影响到胃部的不适啊，或肠道不适的。
嗯，
那我们建议这类的药品就是在饭后吃。
是，所以空腹跟饭前、饭后的意思不一样，是不是？我要问一下了，因为一般民众会觉得饭前大概就等于空腹吧，其实不是齁，
其实我们有的药袋会标注饭前，有的会标在空腹，
嗯，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饭前一个小时前，
嗯，
或甚至于就是如果说你饭前忘了吃，那你就要延后到饭后两个小时之后，
哦，那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跟食物之间有一些交互作用。
那如果是饭前呢？我要问一下了。
如果是饭前的话，其实意思是一样，就等同于空腹的意思。
等同空腹齁。
对，
嗯，
只是说他提醒的更直接一点，就是说你在饭前一个小时吃。
啊，懂。那如果是饭后的话呢？那饭后要多久就可以吃？
饭后就是一个小时内接近用餐的时间
就可以，
嗯，甚至于有一些血糖药啊，
嗯，
其实血糖药目的就是要控制餐后的高血糖，
嗯，
那所以它要配合用餐时间，
嗯，
所以我们通常血糖药就越接近吃饭时间吃，它的效果是越好的。
所以它算是饭前，而且是越接近，
对
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在比较大的医院里面，它的药袋的说明会更仔细，嗯，就是饭前五分钟或者是随餐服用。
哦，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的长辈朋友说：“哎呦，没关系啦，忘记了啦，饭前饭后反正都是吃到肚子里头去。”我就有遇过啊，像刚我们的叶药师提到的血糖，不是除了血糖药，还有那打胰岛素啊。
对，
那胰岛素也是在饭前，对不对？
对。
对，那我们自己家里头的长辈呢，其实真的会忘记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啊，忘记了呢，然后就赶快去打，这样子对，这样子是不对，还是可
以
这样
子？所以这个状况呢，我通常都会教病人哈，嗯，就是说，如果你离用餐时间没有太久的话，
嗯，
譬如所谓没有太久，就是说半个小时以内，
嗯。
哦，有发现说，我忘了吃药或忘了打针，赶快打，
对，
还来得及。
是，
可是如果已经超过了，事实上你的血糖早就升上去了，然后是属于下降的状态。这时候你在吃药的时候，
嗯，
它的药跟你的食物的这个血糖上升的曲线没办法配合，就会造成低血糖。
会吐啊，这样很危险，
对，所以通常超过太久的，我就建议就不要吃了，就直接跳过那一餐，
就不要，对不对？
对，
好，如果你间隔还没有超过半个小时，吃完还没有半个小时，或者是你正在用餐，你想起来了，可以赶紧的去吃降血糖的药，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哦，啊，你学到了呢。嗯，一般会想说，哎呀，忘记吃了，随时都可以吃。其实不是的，我们还要注意那个时间点哦。
对，
哦吼，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用药，真的不清楚的时候，领药的时候问一下药师，
嗯，
通常药师都会给你一个很详尽而且明确，依照你的这些生理时钟的作息规划，嗯，会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答案，会帮助你做客制化的规划。
是，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你出现的问题是新问题，或者是突然那时候出现的，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所以通常我们回到家之后啊，这个药袋后面都有一些药物咨询的专线，其实你可以打电话回医院，那通常都有专责的药师，就是我们药物咨询室的药师会负责接电话，帮你做一个电话上面的线上解答。
是，哎，像这个我知道药袋上都有一个药物的咨询，它是属于24小时专线吗？
通常我们晚上的时候会把它转接给急诊值班的药师，所以基本上是都有人接的。
是是，所以我们民众有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对不对？我们就做一下那个药物的咨询嘛，我们可以打电话问这个您的药品是从哪一家医院拿出来的，它都有个药物的咨询的电话，对不对？
是。
再来就是如果您附近的社区药局还在开业的话，就是还没有休息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近你把药拿过去去问一下，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要和我们的药师做好朋友，我们从一开始的节目就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希望我们民众可以多善用我们的医院或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的功能。
是。
那我们的民思的部分还有哪些是必须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的呢？
民众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药物上面药袋上面副作用，因为那个作用呢他通常都比较忽略，他看到那个副作用都会放的比较大。
对，你看两个都是作用哦，作用一个是帮助你的，一个是哎呦一不小心某些的体质可能会影响到有些副作用。
对，
一提到副作用真的民众会比较忧心。
对，那通常年纪长的他就担心说他吃药这么多，那其实他会很担心说药物会不会伤肾啊，会不会伤肝。那事实上呢副作用药袋上面之所以要标这些副作用，其实是要提醒它发生的几率其实只有1%到3%左右。那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那相对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目前是属于肾功能比较差的或肝功能比较差的状况的时候，那通常呢在建议在就诊的时候就要告诉医生，如果你同时有在看肾脏科或是肝胆胃肠科，你就要告诉医生说我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差，医师会依照你的状况去衡量药物的剂量。那这个是需要调整的，基本上调整之后就不会有问题。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肠胃就是说可能比较不舒服的，那或者是说本身有一些过敏史的，就是说我吃药容易过敏的，那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药物副作用的一个高危险族群。那这个就是你要详细的把你过去曾经有过敏的这些药物要记清楚，那每一次回诊的时候稍微提醒一下医师你对什么药物过敏，那通常他会避开同一类的药物。那我们现在其实健保卡有注记的功能，如果有注记上去之后，你到哪一家医院跨院就诊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插了健保卡之后，医师就知道说你对什么药过敏，甚至于有的电脑系统会自动检核把那个不适当的药物先排开。
是，所以说清楚真的很重要哦，就像我们的药师提到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对某一些的东西过敏的话，或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它的功能不是那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替代的其他的一个药品，对不 对,
对，
就避免造成说你为了要治疗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造成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伤害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有时候或许这个医师会多问了一点点哦，你不要觉得说好烦哦，医生问那么多干嘛，我就是来看感冒的嘛，你不要问我说以前有发生过什么，以前是以前过去的事情了，不是，有时候以前那个东西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身体的影响是蛮大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病人他来我的咨询诊的时候，他那天是看心脏科，其实他肠胃不舒服，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很生气的说我就最近就是胃不舒服，为什么医生没有开那个肠胃药给我？我就问他说你有跟医生讲吗？他说他不是医生吗？他应该要知道啊。其实医生也是人，所以 通常都是要你详细的症状描述，他才知道该怎么处置。
对，没错啊。他如果说哪里有不舒服，他才会帮你听一下，对不对？他又你又不是做整个的健康检查，你每个部分的问题他可能都知道。
吼，
好啦，就是我们的民众要多加的配合一下下啦。吼，那另外其实有时候针对一些的之前我们曾经有分享过，就是有些的药丸，对不对？
对，
它到每个有些是粉状，有些是定状，有些又是一些的胶囊，其实它都不一样
对，其实哈药丸哈有一些可能需要年纪比较大的长者有时候需要磨粉的哈，那要特别跟医师说明，因为那个药丸哈，我们大家看那个药品的处方的那个访单哈、说明书啦哈、上面如果有标示它是持续释放定、或者是缓释就缓慢释放的剂型的、或是长溶定的、这种其实都不能拨拌磨粉、因为你这个一拨了之后或磨了之后呢，它的药效就不一样，因为它本来设计是慢慢释放的、可是你把它磨了之后变成瞬间释放，那如果是那种高血压降血压药就很危险、因为你这个磨了之后它本来是一天慢慢释放，就变成瞬间持续释放，你的血压会快速的降下来、对，那要避免这种危险的话呢，就是看到这种剂型的时候，如果有拨拌磨粉的需求的时候，都要跟医生讲一下要更换药品。
哇，所以你看这个又很重要，你要说清楚了。
对，那另外那个长溶定啊、它之所以要设计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它必须要避开胃酸、然后到这个十二指肠或肠子这边才释放出来、通常它要做成长溶定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会伤胃、另外一种就是它胃酸会破坏它的药效、所以你把它磨粉或拨拌之后它的效果就不好。所以看到这三种剂型就要特别小心。
是，另外就是药师也再一次的提醒，有些的长辈朋友如果他的吞咽功能不是那么的好的时候，他就诊的时候其实就要跟医生做说明，对不对、那他可能只能靠那个要磨粉哦，那医生才会说针对说磨粉针对他的一个治疗的项目的时候开出他适合的一个药物，
所以要针对他的状况去做特殊考量。
对对、是、所以我们的医生跟药师也要非常有耐心。
对，那另外就是有一些那个长者哈、他可能那个有的肾功能不好，他限水、他喝水的量比较少、或有一些哈我觉得他可能年轻人他可能有表演特异功能了、他觉得说我可以这样子直接吞药，那这个很危险，因为尤其是胶囊剂，通常呢过去有发生过，就是吞药之后药没吞进去，结果胶囊卡在喉咙，对，这变食道溃疡。
它会伤害食道
啊、因为它粘在那里之后，药粉就释放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药粉其实有时候它是弱酸性或者是弱碱性的，但相对的久了之后，在那边会直接持续的刺激食道。那边就会造成食道性的溃疡。
那我要问一下了，有的时候的确就像刚我们的药师提到了，有些年轻朋友说没有，不用水不用水，我靠着口水我就可以吞药咯。好，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或者是喝的水比较少哦，
对，
那有时候我们会隐约的感觉到好像卡在这个、
就是、卡在喉咙，
卡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时候已经做了该怎么办？是赶紧的喝水、
赶快喝水。那一般我们搭配这个服药的水大概就是30度C 的哈、水量至少要100cc 左右、那充分的水进到食道之后才能够把这个药品带进去。因为食道药品一碰到水或食道的这个黏液的时候，事实上那个胶囊就会开始软化。所以有时候就变成胶囊
黏在那，
容易粘在那里，或者是定剂也会。
对，
那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适量的水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一直觉得怎么吞好像总觉得有一股药味一直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怎么办、
那就多
再一直喝水，
再多喝几口水，
还是靠水去再去稀释它，对不对？
事实上你觉得喉咙有卡住的话、你就是再多补充一些水分。
好，年轻人不是不要觉得这样子很好玩，自己觉得特异的功能哈。事实上，药物它就是要直接的，我们吞下去之后，在那个我们的消化器官，不是卡在喉咙的地方嘛，对不对？它就会做一些的可能食道的磨损或者是耗损，对不对？
对。而且有一些那个可能它很随手，譬如说手边有茶、有可乐啊、有果汁，就拿起来就配药。其实这也是很危险的动作，因为我刚刚提到药物不是弱酸性就是弱碱性，它必须要在适当的环境之下会散出来。所以呢，你把它这个如果不是搭配这种中性的水的话，那个弱酸性的，譬如说像果汁啊，或者是这种可乐这些，可会改变它的酸碱值。那所以呢，有可能下去之后就影响它的药效，事实上会达不到药效，或者是过度的释放药效。
除了影响药效之外，会不会就是引起其他的化学作用？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不是拿身体做化学实验啦，真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说，就是配药的话一定要用白开水，一直在宣导，但是难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会听到一些的意外的情形发生，对不对？不是茶就是咖啡就是果汁，
对，
就拿来配药了，就觉得哎呀没关系，一次而已，有的时候一次就会影响到了，对不对？那另外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常听到了那个长辈朋友说啊，一不小心感冒了，一不小心怎么样了，有不用看不用看，那个冰箱或是哪边有上次拿的药，有没有这个有我们常也听到。
这个也是我们常遇到的，就是有一些长辈喜欢把药放在冰箱，那就是没有用完，他觉得他会延长药效。
对，
可是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冰箱通常我们把罐头开了放在冰箱，其实它也不会保存三年啊，因为虽然罐头上面标示说可以用三年，可是你把罐头开了，基本上它的效期就不是三年嘛，很快就坏掉。所以药品也是一样，所以通常药品呢你放冰箱不会延长原来的药效，反而你这个冰箱开开关关啊，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而且开关次数越多它越容易受潮。所以一般像那个胶囊或者是定剂，如果是铝箔包的整片排装好好的话，它基本上可以放到上面应有的效期，也就是大概两三年左右。那但是大部分的人到诊所或者是这种小型医院或者是大型的医院拿的这种分好的餐包，通常它都是这种药包纸包出来的。
对，一包一包。
对，那药包纸有一种是塑胶膜，一种是那种糯米纸的。尤其是糯米纸的，它的防潮的效果更差。
有糯米纸啊？
有，就是为了环保好分解的，它是那种糯米纸的。这种比较不透明的那一种。那个通常是诊所包出来的这种药品。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应该是要照医生开给你的处方的期间就应该要吃完。那如果说真的有剩的话，顶多就是三个月。因为三个月之后呢，基本上它的那个防潮性就不好。
就是药品就会潮掉了，潮湿掉了嘛，对不对？另外我华在想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说你看一包一包的，它是包含了很多的药品在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分类咯。
对，
其实通集合在一起，它潮掉了之后它也会粘在其他的药品上面啊。
对，所以通常那个药效就不是原来的药效。那也许好的话呢就是效果不好，但是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作用的话就会变成有毒的物质。
所以我们拿到药品的时候，药袋上面都有特别说明一个保存的方式，我们就按照上面的保存方式，不一定所有的药品放在冰箱它就可以一直的保存下去，对不对？
对，尤其是还要提醒大家就眼药水的部分。通常呢民众他尤其是保养用的，他都会点了之后就把它放在床头，然后呢就会点很久。事实上呢，眼药水一拆封之后，它里面的这些抗菌的成分就会开始减少，所以呢大概效期就是一个月。那一个月之后呢，反而你越点的话那里面细菌越多。
真的只有一个月啊？
对，所以呢一般我们隐形眼镜药水啊，有些人习惯买那个大包装的，其实大包装你根本用不完，虽然大包装比较便宜， 所以反而是那种日抛的那种抛弃式的那种一支一支的、嗯、用完了之后就丢，这个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是，所以药师你刚刚提的是就是洗隐形眼镜的那个药水，
对
对，不是我们点眼镜的药水，
或一般的眼药水都是
也是一样、嗯、它的保存期限真的没那么长，
事实上它拆封之后就是一个月，
天哪，一个月、嗯、
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是真空的状态。
那我们大概每个人的手边你有的药水至少放到半年以上有没有？有、
嗯、所以有些人结膜炎会反复发作其实是因为你眼药水没有换。
你看你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每天都这样背着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就是用眼过度或疲劳的时候我们都会啊真的受不了了点一下，其实这样子其实它的保存期限也只有一个月对不
对，
应该要把它那个淘汰掉了齁。
嗯，所以我常常推广观念就是说、嗯、虽然尤其是健康食品大家喜欢买大包装的、
嗯嗯、
那个大包装事实上很难储存，大家都吃不完，其实有半罐都是丢掉的。
嗯，
所以呢反而是这种小包装虽然说它的价格有高一点点，但事实上你会在效期之内使用完。
是这样子，知道了哈。其实有时候你因为想省钱反而是造成更大的浪费，如果你了解的话呢，那个药品它有一定的一个期限已经不能够做使用了，对不 对？好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真的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叶觉荣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下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一些分享、
嗯、
好不好、
嗯、
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对于我们的用药安全有任何的疑虑的话呢，都可以善用我们的不管是医院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功能哦。另外呢不要忘记的可以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哦，我们的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叶药师，
好，谢谢大家。